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是谷雨的时间窗，刚好在时间窗上的话呢，整个市场呢达到了一个高点，最高点是在 4083.19 啊。到这个点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刚好是在一个时间窗口上啊，在一个偏高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要小心它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个调整啊，因为毕竟说在这里它越过了这么一个六十日线，大家要注意，按照葛兰碧法则的话，有的时候大家说你看到这根线是不是站上了哪个线或者什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是要看这根均线它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如果说这根均线是向下的，那它们依旧是压力，也就是说当它突破的那一瞬间，这个点啊它还不是一个买点啊，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理解到啊，就是说我们在教这个技术课的时候，其实已经教过大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例子啊，大家可以去慢慢去了解到这一点。比如说就像如果说对于这个根均线突破了，你看我站上了这个线，其实它没有站上，它这个因为这根线向下的，所以说依旧对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这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是个六十日线，这一波反弹的话，因为对面的这个纳斯达克包括说标普啊都是大涨，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这里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个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当这个股价出现大跌以后啊，只要说牛市没有结束，当时我跟大家讲整个市场当中资金还在里面，然后整个 IPO 的这个动作还没有完全完成，然后并且说除了在这个里面某队走了之外，其他的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与其说我们要去预期一个什么熊市啊或者什么，那你不如说就应该逢低应该是减一点筹码来的比较好。所以说当时我们在这边我一直跟大家说要向阳而生，要乐观乐观乐观，对吧？那么最之后的话呢，跑上去跑到这里啊，这个点上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因为是20号，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大概还有8个交易日左右的一个时间，陆陆续续还有很多的一些季报出来。那么基本上呢，在这里呢，整个季报会出现一个分化，就是说一边的话，像 TMT 系列当中，其实很多的季报可能会是比较不错的，但也有一些的一些季报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所以说中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拉扯，但使得说这个市场呢它想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再往上面冲啊，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近期的一个特征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这个指数涨这么多原因是因为指数涨得多包括说上证指数，包括说中证1000、中证500都涨得比较多。但是呢作为个股的话呢，中位数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啊，中位数今天是 0.44, 指数的话呢是 0.76, 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所有的宽基指数表现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甚至微盘股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创业板指今天是跌的，对吧？平均股价呢也是不大能去看的，你说平均股价创新高了，所以说应该是创新高吗？并不是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聊过了，我们可以用中位数去统计一下，大家就能够知道说其实现在这个位置离1月12日的高点大概还有5个点左右的一个差距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市场情况。因为平均股价如果说比如说元界科技啊什么这种1000多块钱的股票给你拉一个涨停板，那它平均呀，对吧？一个涨停板那它100多块钱过去了，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平均股价就会拉动的比较多，就高价股涨得多平均股价就涨得多，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也不是特别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个去分开来去看。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有的也有些朋友说如果说你说就在谷雨这个附近，如果逐渐的震荡去回调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说这个行情就特别差，或者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空仓了？没有必要啊。为什么我说是没有必要？第一个，有一些公司它可能说季报还没公布，公布出来也许是不错的所以说不需要走，本来你买的就是好公司。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当整个市场震荡的时候，注意啊，就当整个市场如果说出现震荡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二十线跟过来，好，走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呢，它只要这个量啊它是在 2.5 万亿以上，如果在 2.5 万亿以上的话，那么你不用去太担心，这个时候啊指数它不怎么动了，但是呢题材的表现会比较好。那这种状态呢就更加类似于什么呢？更加类似于其实是在 像21年当时的这边的一个状况。你要说指数很强吧，没有，指数这之前的一波强是在这里强起来的，对吧？指数们涨了很多，个股呢没涨，甚至有些还跌了，和现在有点类似。之后的话呢，指数反而是个震荡，震荡的时候它只要量是足的，那它的个股的表现其实是会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大家不一定要去期待说希望上证指数继续涨啊，上证指数继续涨，也许说上证指数涨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不如说等到它给点量，在这个地方震荡呢，震荡以后可以有个轮动，其实来得更好。所以说大家对于说这个指数的一个判断，我们是需要更加就是理性的去看待它，不要光涨指数啊，光涨指数不赚钱也是没用的。好，然后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那么最近这么几天时间呢，主要涨的其实还是以这个科技股为主的。我们可以看到行业板块科技股 TMT 在这里表现依旧是最好的。如果作为五天之内呢，也是半导体啊、元器件、IT 设备啊、通信设备啊，因为他们的业绩是最好的，所以说他们表现会比较好。相对来说的话呢，之前这个像石油啊、煤炭啊什么这种，那么毕竟说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封闭是偏一过性的嘛，它也不是说是绝对的是全年时间都封闭的，或者说影响极大，暂时来说还不是这样子去一个判断啊，所以说他们在这里就出现明显的一个下跌。好，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说最后一周，包括说到五月份，整个市场它可能会如何去呈现。在这里呢，跟大家整理了一个表格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后续科技板块的一个核心产业的一个催化的一个梳理。那么今天是20号，我们继续可以看到，就是说到4月底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有这个谷歌的这个 Cloud Next， 对吧？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液冷啊、存储啊，像海力士啊、这个闪迪啊、康宁啊这些，包括说光通信啊，康宁是光通信之类的都要发布。关键呢，在这个下周啊，很有可能是下周，还是说在本周末，反正 DeepSeek V4 是有望是发布的。那如果说在这里发布的，因为海外的一些财报呢比较多，如果他们财报出来比较好的话，有可能说如果美股再涨一涨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那使得说我们这边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就是本来就在四月嘛，它是一个业绩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月，所以说你要让他们说大跌或者怎么样子难度比较大，除非说他们的这个海外的业绩严重不及预期，然后再映射过来，这种概率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这边业绩也挺好啊，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说继续再往后面去呢，暂时来说整个资金它还是会停留在 TMT 里面，但是之后呢有可能逐渐会转到这个 DeepSeek V4 的这条线路上来。大家要注意，我们到现在已经等了很久了，它一直没有出啊，去年也没出，今年年初也没出，到现在4月份理论上应该会出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小道消息说啊，这个普林斯顿 AI 研究员爆料说 DeepSeek V4 是这个下周发布，就是说理论上应该是本周啊，这是19号的消息啊。所以说如果说 V4 真的是发布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思路啊逐渐会转向于这个国产的这么一个 AI 链当中来。那我们看下方的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一般来说呢，就4月、7月、10月一般都是在季报的这个时间内，因为现在的话呢，对于说整个市场来说，其实最景气的就是 TMT。那就是 AI， 然后包括说半导体，这个是最景气的，就没有之一啊，就不用去怀疑这一点，说这个是个假生意，或者说 AI 是个泡沫啊，不存在这一点，因为他们实实在在都是有生意的，都是有业绩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就黄色的这个框出来的一些地方都是在4月、7月、10月，你会发现这个 AI 硬件，就是红色的这个中国的 AI 硬件的指数啊，表现都会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在这一轮里面，就美国那边资本开支比较大，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生意，对吧？给了我们中国，包括这个台湾省啊，很多的生意，包括说日本、韩国也有很多的生意。所以说在这里呢，硬件的卖铲子呢，基本上都发财了啊，这个是事实了。所以说在这几个月份当中 ，AI 硬件的表现都会是相当好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的话，当时的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光模块啊什么涨得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到五月份到七月份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其实它的这个 TMT 比这个万德全 A 啊，其实它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超额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个点，那这个是平均啊，就过去10年的一个均值。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哪一个点呢？就是说，今年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今年是个马年啊，干啥事情呢都是一马当先，什么东西呢都很早。 比如说今年的春季行情就来得很早，它其实10月底到12月中旬到1月初就结束了，其实它就是最大的一波就结束了，最高走到1月12号就差不多了。这一点和以往的这个节奏啊不大一样，它提前了大概一个多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使得说整个的一个回调呢也提前了。一般来说的话呢，有一个必跌月的，一个必跌月的话呢是4月份，也就是说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财报出来啊，或者什么大家会去避险，然后再加上又有清明节，又有这个五一的这个长假，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啊，使得说四月份呢一般来说都会偏弱一点。那今年的话呢三月份是偏弱，你就发现四月份的话呢反而是个修复，四月份涨得特别像五月份，所以说你就知道了，就是继续再往后面去啊，五月份涨得非常像六月份，你可以这么去想啊。所以说之后呢确确实实 TMT 还能继续再往上走一走，但不一定说一定可以扛到这个七月份，这一点要去注意啊，就不一定啊，就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它，因为今年的行情呢比较复杂，它涨了以后呢它又会回调，回调了以后呢又会涨，它比较复杂的一个行情，不是一个单边。所以说自己涨多的话呢也不要去太上头啊，所以注意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节奏当中，这个是 TMT 的一个节奏啊，节奏当中它有可能说就是说早见底，那当然也会早见顶，然后之后的话呢再下一次见底的话呢，正常来说呢一般来说在90月份左右，就10月过了11长假过后啊，去走秋季行情会起来。那么之后呢如果说今年还是一马当先的话呢，那会稍微提前一点，可能9月份就会起来，就有这种可能性啊，自己到那个时候自己注意。那么几个点吧，就是说有些朋友说啊，为什么说这里这样子大涨啊，或者说整个市场反弹的比较好，除了外围之外我们内部有没有因素啊，其实内部是有因素的，这里呢需要纠正一个点。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说啊，你有没有观察到说最近的一段时一个多月时间内，这个一直是净回笼的资金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说呢这个股市呢不强啊。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资金的回笼啊，它主要是在比如说有一些是银行间的啊，其实它不是和股市是有直接的这个相关的，它是有间接的相关，它非常间接。所以说你要去看那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可能放出来钱确实进入了一部分进入股市，有的时候放出来钱可能完全没有进入股市，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种判断呢其实是偏颇的，就是我们不能这么去判断，我们最好的判断呢还是去看货币的价格，我们直接去看这个抵押007，就是如果说去看抵押007的一个价格，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后面啊，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三月底啊，就你会发现三月底到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抵押007它其实这个利率啊它还在持续的一个回调。那因为这个利率回调呢就是货币的价格嘛，说明说就算它是有一点点收水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市场上的钱还是多的还是少的，其实还是多的，我们直接只要去看这个就知道了，对吧。如果说货币非常紧，那利率会往上走，当然这个也是另外一点，也就代表说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的复苏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的委婉一点，就是是不是说这个还需要更加巩固一点啊，当然我们这次 GDP 比较不错啊，还是有5%的，但是不是说还要再巩固呢，对吧。那在另外一个侧面我们感受到的好像是这样子一个点啊，当然了经济向好的基础肯定是没有改变的，长期肯定是向好向上的。好，然后这个之外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 DeepSeek， 我们说一下 DeepSeek 吧。DeepSeek 如果说他说在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果说 DeepSeek 在本周啊说会有这种发布或者怎么样，其实它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和之前的一个这种产品啊，就最大的差别我个人觉得倒不是说它的这个可以去干翻比如说 Gemini 啊，或者说去和那个 Cloud 什么之类的比，倒不是说这个东西，关键是什么，它主要是利好这个 CNN 的这么一个算力链，就是那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它属于是专用的异构计算架构啊，它和那个英伟达的 CUDA 呢其实是有点差别的啊，而且呢它是属于是全球首个可以啊，当然这个是不是事实不知道啊，传闻说它是全球首个可以完全脱离这个 CUDA 生态的这么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大模型，是不是能做到不知道，但是之前至少我们看预告啊或者什么、啊、有这种可能性啊，但如果说真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对于说这个华为的一个产业链啊，其实是 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华为主要是芯片的话，它主要是海思芯片嘛，那么帮海思芯片做的呢，比如说像代工厂就是中芯国际，对吧？然后像封装的话呢，像长电啊，然后像通富微电啊，对吧？这些啊，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推荐上说的它的产业链啊，是在这个里面，就这些东西呢，是就是我们看看，就是说它产业链是会受益的，因为我们不大可能去完全去依赖，因为本来就推理嘛，不是训练嘛，训练我没办法，我要用你英伟达的卡。那现在如果说单纯推理的话，那我也不一定说要用你英伟达的卡。对不对？那我们用华为的卡也可以啊。所以说其中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速背板连接器的啊，就比如说啊，有像华丰啊什么，但这个位置也不低了啊，位置不低了，但业绩很好啊，就是这种类型。这种公司呢不大容易这种走法，或者说什么不大容易直接速死掉的，就马上一下子挂掉了，不大可能啊，反而是走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反正便宜的时候可以看看啊，它因为最后应该还会有个主升，它还没有结束啊。但这个肯定不是推荐啊，就是说跟大家讲这个 CN 的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CPU 当中的，像新森科技啊什么的，那么这个主要是做这个 ABF 版的，这个也是授予整个华为的一个算力链的。所以说这条线呢啊倒是可以去看看，因为慢慢的呢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它从一开始是从光模块开始的，光模块开始大涨，然后开始去扩散，比如说今天涨了液冷啊，或者说什么的，对吧？然后慢慢的会往其他的一些方面去扩散，所以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负反馈的，就所以说会让整个市场呢，它的资金啊就追，比如说光模块追的涨得多了，那么资金开始向外面去扩散。还有什么东西没涨呢？对吧？光模块都价值这么多了，其他东西是不是也应该上来呢？那么其他东西也会跟着会往上走。上来以后呢，整个它的思维链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顺向的一个思维链，它不会说你说涨到这边以后突然之间说我们去炒食品了，不会的。因为它是会有一个惯性的，它这个惯性是继续再往后面去，你会发现哦，就海外的这个算力链上面配套的它都大涨过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呢，如果说这个 DeepSeek 真的 V4 出来以后说确实不错，好，那我们国内的这个推理链它又会涨一段。所以说是这样子的，它是这个链路还是在这个链路里面，它的思维是一个顺向的，是一个惯性的，它不会突然之间跟你转向说跟你说来炒白酒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它基本上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所以说一个是国产的 CPU GPU 这些芯片，然后包括一些半导体材料一些封测啊可以看看，然后包括这个 CN 的一个算力需求预期可能会上升，包括了这个 token 通胀链，就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优科德啊什么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业绩啊其实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至少说扭亏为盈了吧，对吧？不亏了啊，这还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就是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去看大族数控啊，就是说净利润是增长了 177%， 这净利润非常漂亮的，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那主要是这个 AI 服务器的 PCB 市场的一个专用加工设备，卖设备的呢今年的生意确实都是比较好的，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像大族数控啊，之前讲过的东威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今年的生意其实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看空他们啊。卖设备的后面一段时间，整整一年时间至少都是好的，后面一年好不好不知道，但是今年肯定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涨得高了，像这个这是大族激光啊，不是数控啊。激光的话呢业绩呢看上去还可以，但短期之内涨太多了，那主要在炒作呢玻璃基板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概念和现实呢要去把它分开。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光模块呢，像立讯今天拉了个涨停板的，对吧？那主要是800G和 1.67 的光模块啊，开始在进展顺利啊，逐渐去落地。但是呢，量呢应该不是特别的多啊。然后之后的话呢，到明年会去交付这个 PCB 啊，这个供封装铜连接啊，它是这么个东西，它和 CPU 不大一样的，它呢和 CPU 算是一个补充啊，也不是说完全替代掉 CPU。那么这个等到立讯啊什么慢慢陆陆续续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大家后面只是要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到后面他们的毛利率会不会下滑，这是一个关键。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看立讯代工的，你看光模块，比如说这个中继续创能干，那么立讯说我也能干，然后后来你发现其他人也能干，大家都能干，就说明这个东西啊它的一个壁垒不是说这种这个顶天的这个壁垒和不大一样啊，和英伟达自己本身的壁垒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一旦进入的人多了，赚钱嘛，进入人多了，它可能会竞争会加剧，就是要慢慢的进入到这种光复后期的这种感觉，就是繁荣后期的感觉会出来。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看。就是那这样啊，另外的话呢，主要是像 AI 编程啊，或者说慢剧啊、短剧啊、电商啊、营销啊，今天其实表现挺不错的啊，这类型其实也都是可以看看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呢我们也要去看看，就是说纯以业绩角度有哪些东西是不大能去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是这个硫磺啊，注意啊，最近的这个硫磺啊价格涨得比较多啊，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就第一个影响的话主要是化肥，化肥是冲击是最最明显的。这个就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没有写化肥，它主要写了一个氧化铜和一个镍，它主要是氧化铜和生产镍的一个原料，主要硫酸啊。但是注意啊，这个里面第一大影响主要是化肥，所以说你会发现最近的化肥股啊，有一些这个化肥股它的影响就非常大。就比如说像这个云天化啊，或者说新发集团啊什么的，这种做磷肥的这种影响就非常大。所以这类型的话呢，短期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它完全开放之前，你暂时先不要去多看它。因为它就算开放了，它这个产能啊再要恢复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短期之内也解决不了。另外一个呢还涉及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主要这个里面讲的像铜和镍，就要注意有一些股票比如说出来业绩比较好，比如说申通矿业啊，或者华孚业啊，或者什么的，他们的话呢因为它有一个镍的这个产能在里面，但是这个由于硫酸它没有，或者硫酸大涨价的话，对它来说业绩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说这类型的矿，但镍的矿一定要小心，不要去碰它们。然后包括大的，甚至包括大的像紫金啊或者洛阳啊这种也不要去碰，这类型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另外其他带的铜的，这什么江西铜业、铜陵有色什么杂七杂八的那种也不要去碰，这类型的也不要去完全去碰啊，因为如果说它是做铜的，它可能会有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除非说它自己做硫酸，就如果说它自己做硫酸那它是会有受益的，如果说没有做硫酸的话那是没有受益的。做硫酸的好像就一家了，只有这个那就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只有这么一个越亏。做硫酸的它是有这个就是硫铁矿的，它属于是硫铁矿的龙头啊，所以说它算是上游的，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受益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但这个是个 ST 啊，这个算了，就这个吧，就硫铁矿制酸企业，类似像这种，就是这个鱼跃贵他们这个稍微会好一点，其他的就不一定啊，但有些铜也不一定，就可能说有些比如说像刚可能有些说错了，比如说有些像江西铜业啊什么的，他们如果说他们自己产硫酸的，江西铜业产硫酸的，刚说错了，就是他产硫酸的那他还是受益的，如果有一些不产硫酸的那他可能就是云南铜业那它就是受损的，江西铜也是受益的，这比较复杂，也不是说所有铜都会跌。但这类型呢这么一出来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所有的这个有色系列的最好少碰，就是有色系列的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一个硫酸啊，包括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个硫磺荒出来的都可能会受影响，这条新闻也没有去红标它，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最好还是这类型还是要去规避一下。另外的话甚至啊再往下游去传导，就如果说封的时间长要注意，就甚至会影响电池，就比如说像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啊，对吧，电池啊，就因为它有很多是镍的嘛，高镍的嘛，所以说它镍价一旦上来以后，那它也会去冲击它们成本，要么它向下游去转价直接涨价，也大部分自己肯定还是会去吃掉一部分这个上涨的这个成本的，所以说都会影响利润的，要注意。就是像这个锂电新能源这一块其实也会受损的，去注意。所以这么一去看的话你就发现，哎呀，可能大概只有 TMT 能看看，其他都不大能看，对吧？所以之后调整的时候呢自己注意，还是暂时还是专注于这个 TMT 为主。那么我们说的能源替代这个事情是个长逻辑，那我们一直说需要等待什么呢，最好是要等待这个油价太高了是不行的，因为太高了会影响他们的利润的，所以说最好等到油价回落以后，这个逻辑会变得越来越顺，就是你现在油价在很高的位置呢， 对于电池来说，其实业绩上面它是受损的，再加上你看这个镍价一旦上去，那又是一塌糊涂的事情了，对吧？好，那大概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今天的话呢，反正跟大家主要聊到的这个几个点，就是说看有哪些东西是受益的，哪些东西是受损的，对吧？那么后面一段时间呢，我们继续聚焦 TMT， 即便说市场调整你也不用怕的，因为调整以后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动作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震荡上行，震荡上行，震荡上行，涨多了它会跌，跌多了它会涨啊，它会震荡上行，还没有说真正到说有这种向上的这种冲击，然后包括说就是向上的这种极其热烈的这种感受啊，现在还没有，就至少说到那个点上，我们要看到这个成交量要到3.几万亿或者甚至到4.几万亿，到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了，那市场要见顶了，就是特别特别火热了，有很多场外资金进来了，现在呢还没有到这一步啊，然后你看长兴也还没上来，对吧？有很多的 IPO， 大的 IPO 都没，宇树也还没上来，都没上来，不会结束的啊。好，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